好，弟兄姐妹们平安。我们奉主的名开始早上信徒造就的聚会，请我们在主面前一起有一些的祷告。啊，主，我们何等的喜乐，能够一同来敬拜你，一同在这里来赞美你。主，早间你以色列的赞美为你的宝座，主，你亲自与我们同在，你祝福早上的时间，主啊，向我们来显现你的心意。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 Amen。好，弟兄姊妹，我们早间信徒造就的聚会在这里和弟兄姊妹一起，我们来分享耶利米书。这是一个简介哈，因为正在读经呢，我想很多弟兄姊妹都加入读经一年一遍。那现在我们今天是读到耶利米书第五章到第八章。那耶利米书当然我们都知道它是大先知书，是在被掳之前就写的一卷先知书。那他整个的预言的内容一直进到被掳之中等等的。那耶利米呢，他是以他的名字作为书名哈。那这个字的意思有两个，一个呢就是耶和华使之升高，耶和华使之倾倒。那整个耶利米他的一生，他写的内容就是见证这件事情。那什么叫做耶和华使之升高呢？我们看见整个耶利米他原本是一个祭司，然后他被神呼召，他进一个先知的职分。那耶利米他在所发的这些预言的里面，常常是不被别人接受的，他被别人藐视，被别人厌弃。那人看他呢，好像是一个罪犯，好像是一个通敌者，但是神却将他升高。那另外我们看见他这边同一个字的意思呢，讲到耶和华使之倾倒哈。我们看见地上的君王，这些居民，他们怎么样犯罪得罪神，他们怎么样侍奉偶像，离弃了这位真神，然后呢在这样的情形之下，神使他们倾倒。那这是整个耶利米他这个名字的意思。我们看一下耶利米书，弟兄姊妹，当我们读的时候，一面你知道神他有一个极深的爱，向着他的子民，向着他的百姓。神原本对他的子民有一个那么宝贵的计划，得着一个国度，要来彰显他的心意。但是当他的子民离弃，去拜偶像，违背他的心意，你知道我们的神他是何等的伤痛啊！借着先知要来呼召他的百姓要回转，所以有很多的警告告诉他们审判是必定要来到的。但是另外一面呢，神也告诉他们神是怎么样用永远的爱来爱他们。我们在耶利米书里面我们看见他的要节哈，那一个呢就是被盗，总共有14次。那第二个呢是讲到回来，总共有47次。然后第三个是讲到爱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耶利米书第三章十二节。耶利米书三章十二节，请我们一起来读。你去向北方宣告说，耶和华说，被盗的以色列啊，回来吧，我必不怒目看你们，因为我是慈爱的，我必不永远存怒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所以这一个要节告诉我们，他说要向北方宣告，以色列犹大国他们当时候所面对的环境，有许许多多列强在他们的四围，都想尽要得着机会把他们吞噬了，有亚述，有埃及，另外还有新兴的巴比伦。那我们知道最后他们是被掳到巴比伦去，北国是亡于亚述。那在整个里面呢，弟兄姊妹，当我们看见因着百姓他们去拜偶像，他们离弃了神，神警告他们，神也呼唤他们，在这里要宣告说，被盗的以色列啊，回来吧，回来吧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的神是祭邪的神，在神的心中他的爱是那么的绝对，他也是绝对的公义的神。你知道在神的眼目中啊，这些百姓是他所救赎的，这些百姓是他所爱的，神呼唤他们回来吧，回来吧。 他说我必不怒目看你们，因为我是慈爱的，我必不永远存怒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好像神一次两次再三的打发他的先知去呼唤他的子民，叫他们回转，叫他们回来吧，只要你们回来，神他有无限的恩典怜悯，他在这里呢呼唤他们，不向他们永远怀怒。神一直要彰显他的慈爱，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，需要他的子民回转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都是蒙恩的儿女，我们也知道神爱我们，也给我们太多的机会，什么时候只要我们回转，我们回到神的这里，我们听见神说回来吧，回来吧，他怎么样爱我们，那个爱是一直爱到底的爱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今天多少时候当这些话说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有没有听见神向我们发出的呼召，叫我们回转到他的面前？但是很多时候当神儿女印着景象，他们远离了神的心意，他们掩耳不听神向他们的呼召，神那个慈爱的话呼唤，很多时候神的儿女掩面不顾，掩耳不听。那这常常是说到一些神的子民很真实的情形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读这些旧约历史或者先知书，我们不要觉得说这是那个时候的事情，在主前500多年600多年好像跟我们是没有什么关系的。其实当我们真正回到神的面前，我们就发现以色列人他们好像是一个渐渐，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常常反映是在我们这些神儿女的身上。多少时候我们也是一样的被盗，我们没有尊他为我们的主，没有把他放在第一位。他们拜偶像，也许我们今天会说我们不会再去磕一个什么木头，再一个拿一个什么来拜。但是什么是拜偶像呢？今天把其他的你放在了神的前面，放在神的上面，代替了神的地位，对我们来讲有很多的这些就成了我们的偶像。今天我们在地上有多少事情会抓住我们的心，我们在选择的时候有没有把主放在第一位？啊，这是一个常常神儿女遇见的挑战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说以色列百姓他们何等的不应该，他们怎么会去拜偶像，但是今天这些话是对我们说的。当我们没有把主放在第一位，很多很小的事情神儿女就先把主牺牲掉了哈，就没有把主放在第一位，我们顾到自己，我们顾到自己的利益，我们把我自己的很多的事情看得比主的事情还要重要，这是一个拜偶像的情形。主在这里呼召被盗的以色列啊，回来吧，回来吧。我们若听见主向我们的呼召，我们愿意转向他，我们愿意说唯有你是主，唯有你是神，我们愿意放下主以外所有不讨他喜悦的，在整个次序上我们说以别的代替耶和华的，他们的愁苦必然加增。我们求主让我们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回转的情形哈，我们认识到主是慈爱的，他不永远存怒，特别讲说这是耶和华说的。耶利米书31章3节我们一起来读。古时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说，我以永远的爱爱你，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。哎呀，以永远的爱来爱我们，这个爱是不改变的爱，这个爱是一直爱到底的爱，这个爱叫做永远的爱。那第二个呢，他说以慈爱来吸引你。神的爱是有行动的，他讲到说他爱我们，那这个爱是讲到神他自己，神就是爱。但是弟兄姊妹，神的爱 有彰显，有发表神的爱，有行动。神怎么样爱我们？世上每一个人，他爱我们到一个地步，他愿意舍了他独生的儿子。我们的主，他是这位神为我们在肉身里面来到地上，他要成为那个赎罪祭，他要为我们成就所有神救赎的工作。弟兄姊妹，主爱我们，爱到一个地步，他那样的甘愿为我们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那这位荣耀的主，他受羞辱，他受痛苦，他受所有父神公义的审判。这是一个爱的表现，一个爱的彰显。今天圣灵将基督的爱浇灌在我们的里面，叫我们具体那么实在的来经历，我是一个罪人，蒙了主的恩典。我们站在一个蒙恩罪人的地位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会感谢，我们会来赞美，会来敬拜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，因为圣灵将基督的爱浇灌在我们的里面。啊，这是圣灵何等奇妙的工作！我们就知道，我们被医，我们被赦，我们被卫被赎，我们不能不来感谢他，不能不来赞美他。他以永远的爱爱我们，并且他以慈爱来吸引我们。神借着耶利米，一面是向着以色列的百姓，他的子民，告诉他们神是怎么样的爱他们，只叫他们想到神他多少奇妙的作为，呼唤他们，叫他们能够回转来归向神。那耶利米书，我们知道说这位先知他是一个泪眼的先知，他头好像是水，他的眼泪啊，特别那个忧伤，那个痛苦，为着神的家，他在那里在神的面前来祷告，他多多的在神面前来流泪。弟兄姊妹，这个先知他真是摸着神的心意，所以里面你知道看见神百姓的光景，他里面有那么深的忧伤，那么深的一个痛苦。那耶利米书我们看见他知道神的百姓若不回转，神的审判是必定要临到他的子民。弟兄姊妹，神不是因为恨他的子民所以审判他的子民，耶利米特别要让他们知道，神是因为爱他的子民，所以他不得已之下，他要让这些强暴之民把他们掳掠去，多少人被杀害，神宁可让他的殿好像被毁，在一个荒凉的情形，让他的子民 在外面被人家讥笑，可能人家会讥笑说你们的神到底在哪里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是因着他的百姓他们背离了神，他们去拜偶像，他们去拜所谓的天后，他们去侍奉别的神，神必须在这里警告他们。但是耶利米所遭遇的是多少的反对，多少的讥诮，甚至把他下在监里面，他受很多的痛苦，他目的是什么？他就是传达神的命令，传达神的心意。但是有很多假先知兴起来，他们在那里可能说平安平安，不会有这些事情临到的，不会有审判来到的。人喜欢听好听的话，人不喜欢听那些严厉的责备。耶利米的话是非常沉重非常严厉的，假先知的话常常人家觉得非常好听的，你可以随随便便，你可以去做你所要做的事情，神就是爱，神不会让这些临到你的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传扬福音，我们传讲我们所信的这位神，很多的时候你若只是重在神恩典的一面，重在神爱的一面，我们不认识我们的神他是公义的神。今天神的旨意要成就，他的工作要完成，他是慈爱的，他也是公义的。在人来看，很多时候我们觉得爱多一点可能公义就少一点，审判 就可以随便一点，但是呢，如果公义多一点，这个爱好像就缺少了一点。很多人读旧约圣经，他们会说旧约圣经神非常的严厉啊， 你读到新约，你说哇，神很慈爱。我们的神是同一位神，他的公义是百分之百的公义，他的慈爱是百分之百的爱，并不是一个比率哈，他就是爱，他也就是彰显出来，神的彰显就是他的公义。所以我们认识到这位神，他因着爱他的子民，所以今天他告诉他们，你们不回转，必定有审判临到你们。弟兄姊妹，今天对我们来讲，我们都是站在一个蒙恩的地位，我们说我们是一个蒙爱的儿女，我们是一个蒙恩的罪人，我们随时可以来到神的面前。但是前一次我们和弟兄姊妹一起分享到敬畏神，敬畏神，一面你说我是蒙慈爱的儿女，我们可以站在一个蒙恩的地位上，随时可以坦然无惧来到施恩的宝座面前。但是弟兄姊妹，认识他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，他是完全圣洁完全公义的那一位，我们来是因着恩典，是因着主的宝血，我们才有资格来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我们来我们就知道唯有他是神，唯有耶和华在他的殿中，全地要肃静静默，我们里面有一个敬畏的心，因为他是神，我们怕有我们的自己，怕有我们的想法，怕我们的天然，我们把他带到神的面前，而我们在神的光中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就伏伏在他的面前，说唯有你是我的主，唯有你是我的神。敬畏更叫我们来亲近他。当我们真的认识这位主的时候，他的审判带着何等的恩典和怜悯，他的审判也带着何等的爱，他以怜悯和审判支撑我们一生的年日。这是神儿女所经历到的，所经历到的。今天我们对我们的儿女，为了要他好，很多的时候我们责备他们，我们要求他们，孩子在他不懂事的时候，他们可能被骂被责备的时候，他觉得哎，这父母到底是不是爱我的，他爱我就不应该这么要求我，不应该这样子这样子。但是有一天孩子们会明白，因着父母是爱你，是为着你好，所以他有很多的要求。你真的爱你的儿女，你会要求他，你会责备他，你会管教他。圣经也告诉我们，父所爱的他必定管教。所以对于这些以色列神的子民，他们的背叛，整个国家他们的背叛，弟兄姊妹，神里面有一个极深的爱，有一个极深的痛苦忧伤。耶利米他这位先知，他摸着了神的感觉，所以他把神的那个话把它发表出来。我们刚刚去他刚刚读的经节，要他去宣告被盗的以色列回来吧。那这个是一个要节哈，就是耶利米他从神所得着的这样的一个负担，他去宣告要以色列百姓他们能够回转。那耶利米我们在圣经里面看见他是一个祷告的人哈，他向神在那里说，主耶和华啊，我不知怎么说，因为我是年幼的。向神呼求，他不是靠着他的经验，不是靠着他的才能，他来这里说话，他向神祷告，因为他说我不知道怎么说，因为我是年幼的。耶利米呢，他也称颂神，他称颂神说，耶和华没有能比你的，你本为大，有大能大力的名，万国的王啊，谁不敬畏你，敬畏你本是合宜的，因为在列国的智慧人中，虽有政权的尊荣，也不能比你。他认识神是那独一的那一位，是当得敬拜当得尊敬的。他一再的为犹大认罪，向神哀求怜悯。先知的认罪，他在那里讲到他神的子民他们所犯的罪，他在那里叫他们要回转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我们读先知书，我们看见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， 先知不是站在一个客观的地位，你们犯罪，你们要悔改。我们在读好多先知书的时候，你就发现很稀奇，那个话是很严厉的，但是呢，他讲的时候，他说我们犯了罪，我们得罪了神。他是站在神儿女的地位上，他把自己放在其中啊。你说这些先知，他们自己没有拜偶像，他们自己没有去犯罪，没有得罪神，可是当他祷告的时候，他是站在神儿女的地位上，我们犯了罪。在耶利米书十四章第七节，他说耶和华，我们的罪孽虽然做见证告我们，还求你为你名的缘故行事，我们本是多次被告得罪了你。他说我们的罪孽，把他自己也包括在其中。十四章二十节，他说耶和华，我们承认自己的罪恶和我们列祖的罪孽，因我们得罪了你，求你为你名的缘故不厌恶我们，不辱没你荣耀的宝座，求你追念，不要背了与我们所立的永约。他站在神儿女的地位，他在那里认罪悔改，他在那里向神祷告。我相信耶利米他有何等爱他的同胞们，他一面向他们发出警告，另外一面呢，他站在他们的地位上，他向神来认罪来悔改。在耶利米书十五章十六节，他说万军之耶和华之神，万军之神啊，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，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，因我是称为你名下的人。他为着要发表神的心意，他那么需要得着从主来的话。他前面祷告说，因为我是年幼的，我不知道要怎么说，但是呢，当他祷告的时候，他得着了主的话，我得着了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，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。我们也常常用耶利米他这段话，我们来彼此勉励。你今天主的话，整本圣经就是神的话，神已经发表出来的话，当我们今天得了，有没有得着主的话，把它当作食物吃下去。神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神的话不是让我们头脑里面来满足来丰富一点，神的话得着我们，把它当作食物吃下去。我们得着他的话，我们里面有没有就欢喜快乐。哎呀，这个是耶利米他得着了主的话，他心中怎么样欢喜快乐。他得着了主的话，把它当作食物吃了。今天我们在过生活，要长大要强壮，我们需要吃到食物，需要得着营养。但是我们属灵的生命要长大，我们需要得着神的话来喂养我们。有很多儿女常常讲一句话啊，请为我祷告，我现在很软弱啊，有的这个软弱那个软弱。很多时候你问到真正的原因，那种软弱不是你为他祷告他就会刚强起来的，那种软弱不是说他参加一次奋心的特会他就会刚强起来的，那种软弱是什么呢？是长期缺乏粮食，他没有得着主的话，当然就软弱，当然就没有力量。我们要得着主的话，当作食物把它吃了，才会有力量得着生命。弟兄姊妹，这是一个何等的重要哈！那耶利米书二十章第七节，他说：“耶和华，你曾劝导我，我也听了你的劝导。你比我有力量，且胜了我。我终日成为笑话，人人都戏弄我。”第九节他说：“我若说我不再提耶和华，也不再奉他的名讲论，我便心里觉得似乎有烧灼的火必晒在我骨中，我就含忍不住，不能自禁。”那这段话特别让我们就知道，耶利米他传讲神的话，他遇到何等的压力，他受到何等的痛苦。 无论从人来的讥笑辱骂，无论他肉身上也受到许许多多的痛苦，但是他在这里他讲到说，我若说我不再提耶和华，不再奉他的名讲论，他的心里就怎么样，好像有烧灼的火必在他的骨中，好像那里面他必须要把神的话传讲出来，必须要警告神的百姓，把神的呼唤叫他们回转离开他们被盗的情形，警告他们有审判要临到。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一个真正的先知，神把他的心托在他的身上，他虽然面对痛苦，虽然他面对羞辱，但他不能不把神的话传讲出来，他成为一个忠心，这是一个先知哈，把神的话传讲出来。但是很可惜，我们知道以色列百姓他们并没有接受耶利米的话，所以产生的后果，他们的被掳，他们的痛苦。但是耶利米不只说他们要被掳，耶利米也很清楚地把神的心意告诉他们，预言到说被掳是有一个年限的，被掳的日子是70年，是70年，这是一个大的预言。70年到了，以色列百姓他们从被掳之地归回，因为耶利米所传讲的是神的话，那这些预言都是那么准确的在时间里面来应验。但是当耶利米在讲的时候，在警告他们的时候，他是全心站在儿女的地位向神认罪悔改，他是全心的盼望以色列百姓真实的能够回转到神的面前，叫他们不在被掳的光景里面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从历史来看，以色列百姓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，借着被掳，神也做成何等奇妙的工作，叫偶像从他们当中，从身的里面把它弃绝掉。到今天，以色列人他们不敢再拜偶像，原本他们在那里敬拜侍奉，多少是手造的，多少是在地上人所认为的神，那时候的以色列的情形荒凉到一个地步，神必须来审判，但是神的审判里面带着他的恩典、他的怜悯和他的慈爱。哈，那我们最后读一下耶利米书第31章31节和32节，而我们读33节到34节，因为我们在这段圣经里面，我们看见耶利米所讲到，说到那个新约有一个很重要的根基和内容。我们先读31和32节，耶和华说，日子将到，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，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，我虽做他们的丈夫，他们却背了我的约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神原初与以色列所立的约，那个约叫做旧约，是一个律法之约，但是以色列百姓他们背了这个约，原初是他们要求，他们说，神啊，你把这个约给我们，我们必定能够做到，我们必定能够遵行。但是后来他们背了这个约，在十诫里面第一个就是你们不可拜别的神，但是呢，以色列百姓后来他们怎么样去敬拜别神，他们背了这个约，这个约他们想要做也做不到。所以呢，在33节34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，耶和华说，那些日子以后，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，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，写在他们心上，我要做他们的神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，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，你该认识耶和华，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，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，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那这一段呢，就讲到旧约以色列百姓他们背离了旧约，他们做不到，神的恩典、神的怜悯并没有因着他们背离了， 他们违背了，神好像就永远的惩罚他们。神知道他们做不到，神立了一个约，这是一个新的约。他说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，这是一个新的约。他说乃是这样，神要将他的律法写在他们的里面，写在他们的心板心上。那在新约里面，我们知道律法现在是刻在哪里？不是刻在石头上了，是刻在我们的心板上。今天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，主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，我们能够认识神。我们今天来讲呢，我们从主的话里面来认识，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能够来认识神。律法在我们的心上，很多的事情并不是每一件事情我们照着圣经的要求，这个可做，这个可不可做，这个怎么样，这个怎么样。弟兄姊妹，今天不在律法的底下，我们在恩典中，我们在新约的时代，律法在我们的里面。但是新约的律例典章其实远远超过旧约的律法。但是我们感谢主，今天主不是用一个外面的规条，我们努力来要求自己来做到，你就发现说里面的生命，这个新的约是在生命的里面的约，这个圣灵生命的律在基督耶稣里能够释放我们，叫我们能够活出来。这个约，这个律例典章，今天是从生命里面所彰显所活出来的。哎，我们读耶利米书有没有觉得很稀奇哈？他虽然是对着北国南国这些以色列，虽然面对是他们整个的荒凉败坏背离神，可他讲到一个何等宝贵的盼望，神要另立一个新的约。我们今天都在新约的时代，我们是新约的子民，我们里面要充满了感谢和赞美。我们仍然彼此勉励弟兄姊妹，这是一个机会，我们一起来，大家按照进度哈，我们一起把耶利米书，大家能够把它读过去，一起来得着神的话。我们感谢主，那我们早间这一堂信徒召集就停在这里。